们一起来做个祷告哈。亲爱的天父，主啊，我们今天早晨的时间我们众弟兄姐妹聚集的时候，主啊，我们愿意你来安静我们的心，愿意你来让我们能够撇下我们在这世上一切的重担，来专心把自己的这样一个注意放在主你的话语上，放在主你自己上。主啊，我们愿今天我们学习的这段经文，周游你从你那里来的能力。主，你开通我们的眼，开通我们的耳，让我们听进去，让我们听见就听见，听进去，让我们听进去就能够明白。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样的来服侍你，我们知道我们应该怎样在这世上度我们每一天的日子，那就是要荣耀你的名。所以我们把以下的时间就恭恭敬敬的仰望主，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好啊，弟兄姐妹们平安哈。我想呢，我今天要与大家一起分享的这段经文是马可福音的第五章第30-37节。那我的题目是务要明白。那么在今天这段经文，刚才我们也一起在读，就是这段经文它主要讲了什么呢？它主要就是讲说，主呢他在去耶路撒冷的路上，他路过了加利利，主就教训这些门徒，就是跟随他的门徒主要是这12个使徒，那么将要面临的事情就是他将要在耶路撒冷被出卖，然后被钉死在十字架上，然后过3天复活。那当主耶稣告诉他们这些门徒这件事情的时候呢，我们在刚才的经文也读到了，他告诉我们说什么，门徒却不明白这话。然后呢，然后就是门徒就在去加百农的路上呢，在争论谁为大，就是他们在争着做老大。于是呢，主耶稣就教训他们说什么呢？说你们想做大吗？你们想当老大吗？哎，那你们就要先做小，做众人的用人。那众人的用人呢，其实在英文呢是叫做 servant of all， 就是说你要做所有人的奴隶。我们知道，通常一个奴隶他只有一个奴隶主哈，但是在这里呢，当你说到你要做所有的人的奴隶的时候呢，也就是说你的地位是非常的低，是最低的，因为你可能连一般的奴隶都不如，所以你要做那个最小的。然后呢，主接着呢又抱过了一个小孩子，说凡是接待这样的小孩就是接待我。在这里呢，主用了一个例子来告诉门徒，就是你是该怎样的来服侍众人，你该怎样来做那个最小的那个奴隶，就是接待这样的小孩子。其实呢，也就是说你要服侍这个小孩子，你要像奴隶一样的来服侍这个小孩子，但是你实际上呢是服侍的主。所以这是这段经文大致的这样一个脉络。其实这段经文呢也不复杂也不难懂，但是呢就是说我们今天这个经文呢，它是告诉我们的是什么呢？他告诉我们是什么，是我们应该如何来服侍主。进一步的来讲呢，就是说我们应该在教会如何来服侍，因为教会呢是基督的身体。所以每当我们提到教会的服侍的时候，或者说服侍教会的时候呢或者在教会当中服侍的时候呢，我们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呢那就是做事情，对不对？那就是要做工作，因为呢教会有很多很多具体的事情是需要去做。最近我们教会呢有3个家庭离开我们所以呢我们也就因此失去了一些很重要的同工那这些同工其实他们当中不论是这个丈夫还是妻子他们其实都承担了我们很多的工作那当他们离开以后呢，那这些工作呢其实就留下来了，留下来给我们呢，那我们还要什么呀？我们还要继续做嘛。所以呢我们就不可避免的怎么样呢，要做更多的事情，要做更多的工作。但是做事情就等于服侍主吗？不一定， 所以今天我们分享的这段经文呢，就是这些门徒们他们不经意的呢犯了一个错误，然后犯了这样一个错误呢，就引出了耶稣主耶稣对他们的教导。而这些教导呢，其实可以对我们服事教会有很多的启发。所以在这里呢，其实门徒他到底犯了什么错误呢？他们在路上呢就争论谁为大。那可能我们觉得哈，其实也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嘛，不就是弟兄之间呢有点争吵，彼此可能相互不服，是不是？那彼得肯定上来就说，哎，我是最大，理所当然嘛，对吧？因为我手里有天国的钥匙，对不对？那其他的门徒呢，比如说呢这个约翰有点不服啊，他说我是主最爱的那个门徒嘛。那更不服的应该是那个卖主的犹大了哈，他说我是管钱的哈，那理所当然是最受信赖的。所以呢，你表面上看上去其实呢好像他们争论这些呢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是问题是他们在什么时候来争论这个问题，他们争论这个问题的时机是不对的。因为主刚刚跟他们讲说什么，说他将要被出卖，被交在人的手里，被他们杀死，钉在十字架上，然后呢过三天复活。所以门徒他们却不是他们不明白，但是主在这里其实很清楚的已经告诉他们了，他将要被杀害。所以这些门徒显然应该知道他们的夫子将要死去，也就是说他们作为主耶稣门徒，他们这样三年半的这样一个生活，这样的一个身份就要结束了。那么在这三年半的时间里呢，每一个门徒呢其实付出了很多，他们其实呢是撇下他们的家人，撇下他们的财产，撇下他们的事业来跟随他，来服侍他，而且呢他们也做了许许多多的事情。但是现在呢这一切似乎都要结束了，那么他们在想什么呢？就是想我们忙活了这一通，我们究竟得到什么了？所以在这个时候，在这个时间段，我想他们的心里是非常的疑惑，非常的不确定，就是未来将会怎么样呢？所以他们会很自然的想到，就是说那谁来接这个班呢？谁来接替他呢？谁来接替他做这个头呢？我想这是一个很自然的想法。所以呢他们就争吵起来了，而且呢还吵得很厉害哈。所以在经文里讲到他们争吵实际上是一种很激烈的争吵。所以呢显然在这个时候呢，其实我们按照人的这种常识来看呢，这时候你争吵不太合适吧，对吧？多少有点像这个老人家还在呢，这儿女就开始争遗产的，有这个意思在里头哈。所以当耶稣问他们说你们为什么要争吵的时候呢，他们就不作声。所以呢显然他们也知道他们做的是不合适，是有问题的。那么他到底是什么原因使他们做出这样一个错误的事情，或者说使他们争吵呢？我想我们这是我们今天我想借了这段经文呢以大家一起来学习哈。因为其实我们与这些门徒和这些使徒呢都是一样的人，都是一样性情的人哈。所以他们当初怎么样犯这样的错误呢，其实我们今天在教会里服事的时候也会犯相同的错误。那我们先看这段经文哈，我们先看30到32节哈。我们首先要搞清楚的是，就是说这段经文它发生在什么时候，它发生在就是主耶稣他的这样一个事工的一个哪个阶段呢？那这个经文它是发生在主耶稣要去耶路撒冷的路上，经过加利利的时候。那我们知道主耶稣呢他在他服侍，就是他出来服侍这三年半的时间，他去过很多次，他都去过这个耶路撒冷，但这一次呢是他最后一次。那最后一次去耶路撒冷呢，所以他们很清楚呢这个时候呢其实呢就是在主耶稣基督他所处的这个时候是他事工的最后的阶段。那么他这一次他去耶路撒冷呢，他是要完成父神交给他的使命，就是要完成上帝的救赎之功。 也就是说他将要被钉在十字架上，他要去就是要去完成这件事情。所以他自己和他的门徒其实都知道他将要死在耶路撒冷。在这里呢，这个经文呢说他们离开那个地方，他们离开那个地方。那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那么啊，我们其实啊，看看地图呢可能会更清楚一点哈。其实这个地方呢就是这个啊，应该是这个离开的那个地方呢应该是叫该撒利亚菲利比。那就是在啊第九章前面这一段，第三十节的前面这一段啊，讲述的一件事情就是耶稣在那里赶出了一个哑巴鬼啊。那么这个哑巴鬼呢，其实这些门徒他赶不出来，所以呢那些人就请门这个耶稣来赶呢，耶稣就把他赶出来了哈。啊，还问主耶稣说，哎呀，为什么我们赶不出来呀？然后耶稣说啊，这种鬼呢你需要啊禁食祷告。所以这是这件事情发生之后。那这件事情呢发生呢是在啊该撒利亚这个腓立比。那么在这件事件这个城市，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这个地方呢，其实呢啊，还有另外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发生了哈，就是在前面一章的，也就是在第八章，我们现在学的是第九章，第八章的第二十七节，那么彼得呢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这件事情呢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哈，因为彼得他认基督这件事情，我们其实以前的讲道也讲过哈，因为彼得认耶稣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么在那之后呢又过了六天呢，就是耶稣就带着彼得和约翰还有约翰的弟兄雅各呢，就暗暗的上了高山哈。所以据说呢就可能是这个黑门山或者这个附近的这个山上，具体的不知道，大约是在这个是离该撒利亚腓立比不远的这样一个山上。那在山上发生了什么事情呢？就发生了一个耶稣他改变了他的自己的形象，然后呢有摩西和以利亚显现，然后呢从山上呢这个有摩西和以利亚显现呢，又跟耶稣讲他关于他将要在耶路撒冷受害的这件事情。那么从这个山上下来以后呢，他讲到呢他就回到了这个该撒利亚这个腓立比这个地方，因为除了那三个门徒呢，其他的门徒还在那里等他们。所以呢然后他们就什么呀，就从那里离开，然后呢往加百农，然后要从加百农呢去耶路撒冷。所以呢这是这样一个整个这段经文的大致的一个背景哈。所以呢在这里呢经文还讲到什么呢，讲到说这是去呢，讲到说这个耶稣呢他经过了加利利，耶稣不愿意人知道，于是教训门徒说。所以在这里呢其实这个于是呢你若看英文的话，它实际上它在这里用的是 for， 这个 for 呢是因为的意思哈，因为他呢要 teaching his disciples， 所以他要教导门徒。所以在这里呢是这段话的意思呢应该是什么呢，就是说因为他要教训门徒，所以呢他不愿意人知道，所以他就刻意的避开了人群。目的是什么呢？目的就是说不要让这些门徒受干扰，一会儿又赶了鬼了，一会儿又出了这事，他们就会被干扰，他的注意力就会被干扰。另一方面也说明什么呢，他将要教导的这个内容呢其实是非常的重要，就是关于他将要在耶路撒冷受死和复活这件事情是非常的重要。为什么重要呢？因为呢我们要说还是记得的话，就当彼得在这个该撒利亚腓立比在这个地方去认耶稣是基督是主的时候呢，在那里呢讲到了，就说主耶稣呢就当然是表扬了一番他哈，但是呢他主耶稣讲了一段话，就说从此就告诉门徒他将要在被出卖并且在耶路撒冷受害。所以他那一次是他第一次在讲论到有关他将要在耶路撒冷受害上被钉十字架然后三天以后复活这件事情。所以我们可以看到从那个时刻开始，是从此呢 主耶稣对门徒的教导有一个重大的改变，就是在此之前呢，他主要是医病赶鬼行神迹，其目的呢，他是要向门徒显明他自己是谁，显明他的身份，显明他就是那一个神所应许的弥赛亚。但是当彼得完成了这样一个认识就是说认信之后呢，那他这样一个启示他自己的身份的这样一个工作就完成了。而接下来他的一个最重要的工作的重心呢，就转移到就是有关他道成肉身降世为人的目的，就是他自己作为神的羔羊，为了除去世人的罪孽，也就是说他将被犹太人出卖，并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三天后复活这件事情，它的含义，它的意义，它对这些门徒的意义到底在哪里？这也就是我们今天常常讲到的所谓的十字架的道理。但是呢，这个门徒呢，在当时呢，显然呢不明白哈。所以呢，我们从第一次彼得他听到这句话的反应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看出来，就是说，这时候彼得就不愿意，就说不可以啊，劝他啊，说你不能这样去啊，说这万不可如此，因为对彼得来说呢，这不可能嘛，神的儿子怎么可能被钉在十字架上呢？因为按照人的本性，按照人的这种自然的思维呢，这个十字架这个道理呢，其实是非常的愚拙，就是很不聪明的。而彼得的反应呢，却是合理的。但是呢，那个时候呢，主就斥责彼得是什么？撒旦，退到我身后去哈。所以这时候呢，那今天这段经文呢，应该是就是他第二次，对绝大多数的门徒来讲，这是他第二次提到他将要受死遇难。然后呢，这个门徒呢不明白，这十二个门徒他们不明白。所以门徒他不明白什么呢？首先呢，他不明白主的死，就是说这个弥赛亚这样一个神的儿子，他怎么能死呢？他在他们面前行了那么多的神迹，他使死人复活，而且刚刚他又赶出了个哑巴鬼，然后在这之前还有在山上显出他作为神儿子这样一个本体的荣耀，他明明的显出他是那个货真价实的大有能力的弥赛亚，那他为什么会死呢？谁能杀死他呢？所以他们不明白。至于复活，他们就更不明白。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呢，他们是相信复活的，但是这个复活呢，通常他们相信的呢，就是指的那个末日最后的审判，在那个时候的复活。而在这样一个他们这样一个在当时的这种情况，或者在当时他们生活的一个时代的时候呢，复活的这件事情呢，他们觉得不可能，或者说和他们关系不大。所以呢，所以这里门徒他首先不明白，然后他又不敢问。但是有一点他们是清楚的，有一点呢对他们来说是非常真实和迫切的，就是他们的夫子要死了。因为在当时呢，犹太人已经在四处放风，就是说要杀死耶稣，所以他们知道，在福音书里头，在约翰福音也提到，他们为此呢感到惧怕。所以呢，在这里呢，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呢，就有它的原因，就是他们在路上呢就争吵起来了。他们争吵谁为大，谁是那个最大的。这是彼得拉他。他们就争论谁为大。那在这个谁为大，他们在路上彼此争论说谁是为大。这个为大呢，除了有那个最大的第一的意思以外呢，其实它还有最伟大的意思。在英文里头你可以看到它的翻译，就翻译出来的 the greatest， 就是那个最伟大的。所以在这里呢，他们所争的呢，就是不仅仅是做头，而且是那个最了不起的那个人。所以主耶稣呢，在这个时候呢，他就责备他们，他责备他们呢，在这里呢，我们注意到主耶稣责备他们就是问他们，是吧？ 问他们，就是说你们刚才在路上都争论些什么哈？都争论些什么？那么他们呢，就是说他们就不敢吱声嘛。那在这里呢，主耶稣其实就直接就教导他们说，就是说他就坐下来就教导他们说，若有人愿意做首领，那么他就必须要做众人幕后的。做众人的用人哈，那主耶稣其实在这里并没有责备他们说，哎呦，你们怎么好意思呢？你们怎么好意思在这个时候我还在的时候就在这争论呢？没有，而是告诉他们什么？什么才是最大的？什么才是最小的？所以在这里呢，就是说主耶稣并告诉他们说，门徒在这里他们争论大小的时候呢，实际上是反映出来什么？反映出来他们跟随耶稣的一个目的，反映出他们跟随主的一个动机。也就是说，他们跟随主，他们的目的是什么呢？他们要得到的其实是什么呢？他们要得到的其实就是地位啊，就是这种称赞呀，就是这种尊荣啊。因为在他们的这个意识，当他们意识到了这个他们的父子将要死去的时候，虽然他们不能够完全理解，但是呢，他们可能也能够明白哈，就是说他们将要面对一个巨大的变化。所以在这个时候，他就会问自己说：我们跟随了我们的夫子这么久，我们也付出了这么多的代价，我们做出了这么多的事情和工作，我们到底得到了什么？我们得到什么了呢？这是他们争论的一个他们的这样一个心理的这样一个背景哈。因为在那个时代的犹太人呢，他们其实都是非常热切的盼望弥赛亚的降临哈。那弥赛亚来了以后呢，就是可以，他们盼望弥赛亚来了以后可以帮助他们把他们从罗马人的统治之下解放出来哈。那对于当时的犹太人来讲哈，他们最大的愿望，对妇女来说哈，其实他们最大的愿望就是要成为那个弥赛亚的妈妈，而对于男人来讲呢，他们就是要成为弥赛亚的勇士，要成为弥赛亚的战士。所以我们还记得吗？在撒母耳记和历代志都提到过大卫的勇士啊。那大卫的勇士呢，在那里呢有最勇敢的，然后七次勇敢的，再七次勇敢的，所以他是有排名的哈。所以对他们来讲呢，争夺这样一个大小呢，它实际上是有他们旧约的这样一个背景的哈。但是呢，在这里呢，当他们这样去争论的时候呢，就显出他们一个真实的动机哈，他们最终所要需要的，他们最终所要追求的，或者是他们服侍耶稣所要得到的呢，其实是要满足他们自己里面那一个骄傲的心。这个世界的人呢，其实所追求的一切呢，圣经教导我们说哈，这个世界上所追求的人的一切呢，无非是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哈，这是应该是我们大家都非常熟悉的。那在约翰一书的第二章第十六节所讲到的哈，那这三样呢，就是世界或者说呢人的一个最基本的属性。那么在这三样当中呢，其实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呢，它是可以在某种程度上通过一个自我的克制来在一定程度上呢是能够限制、能够对付自己。但是今生的骄傲呢，其实是最难对付的。骄傲是罪人罪性当中呢那个最根本的，它其实是非物质的，换句话说，它在某种程度上是属灵的，它是那个人的那个灵魂里面最深切的一个需要。因为撒旦他堕落就是因为他骄傲，夏娃呢他被魔鬼引诱，这个魔鬼在引诱夏娃的时候呢，也是针对他的这样一个骄傲的心。魔鬼对他说什么？对他说：你可以如神一样的知道善恶。这是极大的诱惑，也是非常可怕的试探。因为骄傲在本质上是想什么？是想与神同等。所以骄傲都是对神最直接的冒犯。 所以在箴言书呢第六章第箴言的第六章呢就讲到了说神所恨恶的事情呢啊共有七样哈，其中呢高傲的眼也就是骄傲是摆在第一位的。所以人呢都是通常都是通人的骄傲呢通常都是通过来贬低其他的人来实现的哈，是从别人身上的缺乏来做的一个自我的肯定。假如世界上没有穷人呢，那富人挣的钱呢其实也就没有什么好显摆的。如果不是你觉得你自己比别人聪明，自己比别人能干，你其实也没有什么可以沾沾自喜的。总之是什么呢？就是别人不能，我能，心里头呢就会有一种说不出的满足。这是我们人的本性，这是我们人的罪性。那还记得这个奥运会的口号吗？更高更快更强嘛，对吧？所以我自己就曾经觉得这个口号呢真的是这个很励志的哈。但是呢这个随着认识神了以后呢，就感觉到其实它是不对的哈。因为你要想更高呢，其实你就需要有比你更矮的人哈。你要想更快呢，你其实更需要有你比你更慢的。那更强呢，当然你需要有比你更弱的哈。所以我们发现呢，就是我发现我们从小到大所接受的教育呢，其实不管是我们从前的教育，在大陆这样的一个教育，还是包括今天西方的教育，其实都是在不知不觉的来培养我们那里面的一个骄傲的心，让我们真的是觉得自己很不错。所以骄傲呢，是这个世界套在我们每一个罪人身上的一个枷锁，我们其实都是骄傲的奴隶。我自己本身就有这样的体会哈，就是说我可以呢信主以后呢，我可以慢慢的学习哈来看淡金钱，我可以学习呢就是说过简单的物质生活哈就是有衣有食就当知足。但是对于骄傲呢，其实我真的是不知道该怎样来对付。那我最害怕的就是什么呢？就是每当我讲完道啊，就会有弟兄姐妹过来跟我讲，说张峰弟兄啊，你讲的真好啊。我是真的很害怕哈，其实不是我有多谦卑哈，而问题在于什么呢？就是当你们在夸我的时候，我心里真的很受用哎，我好舒服啊，我好享受啊，对吧？所以，但是这其实让我感到害怕，因为我知道哈，这可能我在不知不觉当中呢，其实我就会在偷偷的窃取神的荣耀。但是当然我知道了，大家其实是在鼓励我哈，鼓励还是需要的哈。那在台湾呢有一个牧师叫康来昌牧师哈，我不知道你们大家有没有听过他他呢就在教会讲道的时候，我也是在网上听他讲道就讲到说他每次讲完道以后呢就在这个会在这个教会的后面的这个门口呢，以这些会众呢握手来道别哈，然后总会有人夸他哈，说康牧师啊你讲的真好啊。那康牧师说什么呢？他每次说每次在这个时候啊，他说每次当有人说他这个时候呢，他嘴里总是这么回答人家说，哎呀哪里哪里，他心里说什么呢？这里这里啊。所以这是康牧师在讲到他自己面对这样一个骄傲的试探，就是对他来讲哈，都会有这样一个这样一个这么大的一个引诱和这样一个大的一个考验。所以呢，骄傲其实是我们内心隐藏最深的，是我们今生其实追求真正要追求的。很多时候可能我们自己不知道，很多时候以后可能我们自己还觉得自己蛮谦卑的哈，但其实呢我们所做的一切呢都是要满足我们里面这个骄傲的心哈。因为骄傲的问题在哪里呢？骄傲的问题在于什么？自我提升，自我升高，自我肯定哈。所以当我们回到今天的经文哈，就是说当门徒在争论谁为大的时候，实际上是反映出了他们的心，他们内心跟随耶稣，他们服侍耶稣的目的是要满足他们自己里面这样一个骄傲的心。那这并不出人意外，为什么会这样呢？是因为他们不真正的明白十字架的道理，他们不真正明白前面主耶稣告诉他，我将要在耶路撒冷被卖，将在那里被钉十字架， 将在那里三天以后复活。当他们不明白的时候，他们所表现这出来这一切都是非常自然的一个结果。所以呢，主耶稣在这里要教训他们，是要让他们明白，他们呢也必须要明白，你到底为什么要跟随神，你到底为什么要服侍主。因为你知道，只有知道你为什么要服侍这位神的时候，你才知道该怎样服侍他。所以呢，在第这个35节呢，就讲到说，耶稣就坐下来哈。那在那个时代呢，当一个拉比他坐下来的时候呢，那就意味着这个拉比呢开始要讲课了。所以呢，这些学生们、这些门徒，你要注意仔细听了哈。所以在这里，主耶稣啊，就是说要教训他们啊，教导他们，就是你们要先搞清楚哈。他不是说责备你们，说你们做的不对，或者你不应该争论争大。啊，都要去争小，他不是这个意思。他在这里告诉你们什么呢？告诉他们什么呢？告诉他们就说你们呢要小心，首先要搞清楚什么是大，什么是小。因为在你们眼里看为大的呢，在神眼里他可能看的是小的。那反过来，在你们眼里看为大的呢，在神眼里呢，他可能在你们眼里看为小的呢，在神的眼里可能看为。可能就是看为大的哈。所以按照人的这样一个道理呢，总是地位低下的来服侍地位高的，那被服侍的呢总是要大过服侍的，这是人类社会我们社会当中很自然的现象。但是在神的眼里呢，或者说在神的国度里呢，正好是相反的。因为那个服侍的人呢，反而是地位高的，反而是有能力的，因为你能够服侍人。而那被服侍的呢，反而是地位低的。因为什么呢？因为你需要被服侍。但是呢，在这里呢，我们其实也要小心哈。我们有的时候知道了一个这个圣经的真理的时候呢，我们要小心哈。我们不要在这里说好了，那现在我明白了哈，这是一个神国的道理，那我算是掌握了一条属灵的定律，所以我就可以利用和操纵和变通一下。我为了当老大，我就刻意策略性的去追求做小。但是呢，你这样做的最终目的呢，其实你还是要做老大哈。就是这里的就是有一点点的那个曲线救国的意思哈。其实在教会的历史当中呢，在教会今天的教会呢，其实有很多人呢都是这样的。在教会里你会发现，其实很多人他们是这样，他们刻意的追求谦卑服侍众人，其实他们最终呢还是为了得到人的称赞。说到底，你还是要做老大。而说到你呢，其实你还是不明白十字架的道理在有些天主教徒哈，他们会在耶稣受难日的时候呢，他们会用鞭子来抽自己哈。那有些教会呢，这些长老们呢他们会在这个受难日的时候，或者在某一个他们教会特别的日子里呢，来给会友们洗脚哈。这是约翰福音，因为耶稣给他的门徒洗脚，而是真的洗这个在这个会上就端出一盆这个热乎乎的水还有毛巾呢，那真的是给会众来洗脚。其实他们这样做呢是为了显示，当然我并不是要论断他们我相信他们当中有些人是真心的但是呢也不排除有些人呢，他们是为了显示出他们是最小的，他们是在教会里最卑微的然后呢他们当然也就获得了一致的称赞我们的长老多么谦卑所以在这里呢，在实际上呢在我看来呢，可能你真的不一定那么谦卑所以呢，多数人其实呢也和门徒一样他们还是不明白，包括这些在这里像这样的长老或者像这样的人，其实他们还是不明白。问题不是说你要做大还是做小而是说你要明白你为什么要做大，你为什么要做小，你这样做的目的是为了要满足自己呢，还是要顺服上帝的旨意。 在这里呢，当主耶稣教训门徒说你们要做大呢就要做小呢，其实大小本身并没有多少意义，而意义真正的意义在于什么呢？是神喜悦那些甘愿为做众人奴仆的人，神喜悦那些服侍别人的人。所以呢，这是神定下来的标准，这是神所定下来的旨意。所以你是因此，是因为神喜悦这样，所以你为了要讨神的喜悦，所以你愿意顺服上帝。这是十字架的道理，十字架的道理就是顺服。所以在腓立比书的第二章讲到我们的主啊，因为今天我们不是在讲这段经文，我就很简短的讲一下第八节哈。在这里他讲到我们的主他自己卑微啊，他既然有人的样式，他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这就是十字架的道理。我们注意在这里他卑微，他存心顺服，顺服卑微和顺服它是相关的。你对神的旨意的心存顺服，其实就是你在上帝面前降卑你自己。你只有在上帝面前降卑你自己，你才有可能在人面前降卑你自己。所以你在那里你要做小这件事情，主耶稣教导我们要去做那个最小的，要服侍众人，你本身首先是顺服神的旨意，你在神的旨意面前你谦卑你自己。所以在我们今天，其实我们顺服上帝的旨意，其实很多时候就是我们要对上帝话语的顺服。假如我们对上帝的话没有能够心存敬畏的话，我们所谓的谦卑，特别是我们在教会服侍当中的谦卑呢，其实都是虚假的。但是很显然哈，门徒他不明白这个道理，特别是当主耶稣告诉他们这样的这个道理的时候呢，在那个时间点上他们是不明白的。那当主耶稣复活以后，当五旬节圣灵降下以后呢，这些门徒最后他们真真正正的明白了这个十字架的道理，而且他还成为这个道理的传扬者。所以呢，在当时他们不明白这个道理，所以他们就犯下了这样一个争大小的错误。那么如果我们今天我们在教会里面我们服侍的时候，我们还是不能够明白这个道理的话，我们也会犯下同样的错误。这就是为什么在教会里的会有纷争，会有争吵，会有嫉妒。所以明白这个道理是非常重要的，是我们必须要明白的。人子将要被交在人的手里，他要被杀死，三天后复活，这是天父的旨意，这是耶稣基督他降世为人的目的。他甘心顺服，用他自己的死来服侍像你像我这样的罪人。他说人子来不是要受人的服侍，乃是要服侍人，做多人的赎价。做多人的赎价就是他的服侍，就是他来到这个世界上对我们所有的人，对整个人类的服侍。他来到世上降卑自己，降卑到最低，其实他并不是要显示出他有多么高尚的道德水准。他是神，他本为善，他不需要做什么来显明他自己。他之所以这样做，完完全全的是要顺服天父的旨意，所以天父将他升为至高，所以天父将他升为至高。所以弟兄姐妹，我们看到了说，骄傲是我们自己提升自己，而我们的主耶稣呢，他给我们做出的榜样是什么呢？是他完完全全的顺服天父，降卑自己，让天父来提高他，让天父来提升他，把他升到至高，赐给他那超乎万名之上的名。所以弟兄姐妹们，我想呢，可能讲到这里大家就说，哎呀行了，那我们知道了哈，这个道理呢我们也明白了，可是我们还是行不出来啊。 那很多时候呢，我们就是不由自主的心里头要骄傲啊，要美滋滋的呀，啊，做出点什么，付出点什么，人家一表扬我，或者人家不表扬啊，一表扬你你就高兴，对不对？不表扬你可能心里还有点生气呢，哈。所以在接下来的这段经文当中呢，啊，主耶稣呢，他其实给我们啊举出了个例子哈，告诉我们应该如何来服侍他，应该如何来胜过我们里面的这个骄傲。所以主耶稣呢，他就抱过一个小孩子，说什么呢？说为我的名的缘故，凡是为我名的缘故接待这个小孩，就是接待我。我们知道在那个时代哈，小孩子哈，其实不一定像我们今天以为的那么可爱哈，因为我们今天物质极大丰富嘛，在那个时代其实物质是很缺乏的，所以对一个小孩子来讲呢，其实他是一个完完全全需要依赖别人的，是完完全全需要别人来帮助他的，他本身是没有任何生存能力的。而对一个家庭来说呢，小孩子就意味着负担，就意味着你需要供养，而且呢可能还没有什么回报，因为他在相当长的时间呢他是不能干什么活的。所以呢在这里呢，小孩子其实就代表了所有有需要的人，所有需要帮助的人，这是这个小孩子在这段经文所代表的意思。那耶稣抱着这个小孩子表示什么呢？就表示这个小孩子是属于他的，是他所爱的。所以这样呢，在这里耶稣告诉我们什么呢？告诉我们，我们需要接待，我们需要接待这样像这个小孩子这样是需要帮助有需要的人。我们需要对待这样的小孩子呢，我们需要什么呢？像奴仆一样的来服侍他。如果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如同服侍了主。好，表面上好像我们是服侍这个小孩子，表面上我们是在教会服侍那些有需要的人，表面上我们是做教会各种各样的事工，但是其实最终我们是服侍了我们的主。我们是借着这样的服侍来最终服侍主。而我们所做的一切呢，我们做这些一切的事情的目的是什么呢？是为了主名的缘故。这里讲到说凡为我名的缘故，所以我们这么做就是为了要在这里要借着教会，借着我们的服事呢，来彰显主的名，来荣耀主的名。这就是我们在教会服事的目的和我们在教会服事的动机。但是在这里呢，我也要必须承认哈，在教会里服事呢，其实在每一件事情上你都能做到是为了主的名单单服事主呢其实也不是那么容易的哈。我们也会面对各种各样的诱惑，我们也会要对付我们自己的里面的骄傲哈。那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对付我们里面这个骄傲呢？就是我们需要进一步的明白十字架的道理，就是基督的死与复活与你与我到底有什么关系。你需要真正的明白他是以死来服侍你，做了你的罪的赎价，而且他复活给了你一个复活的生命。他之所以这么做，其实不是你有什么特别，而是他爱你。正如保罗所说的，保罗说什么？说他是爱我，为我舍己。所以当我们思想到主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成就的这一切的时候，我们知道对我们每一个人来讲，那是他爱我们。所以你真正的要在你的生命当中去体验到或者体验过神的爱，你有没有真正的 体验过神的爱吗？假如你真的体验过神的爱，你真正的很实际很真实的看到，从这个十字架上看到上帝是如何的爱你，你就会愿意服侍他，为他舍己，因为你愿意用你自己的爱来回报他。而怎么回报呢？就是服侍一切有需要的人。这就是我们服侍教会，也是教会的目的。在教会其实很多事情呢，很多事工呢，其实神是不需要我们做的，其实是神呢利用教会给我们这样一个机会，让我们在教会当中可以学习，就像这些门徒可以发现自己的问题，可以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患难当中、弟兄姐妹相互之间的这种帮助当中呢，可以进一步的认识十字架的道理，对你跟你有什么关系，上帝是如何真实的借着十字架来爱你。所以保罗说什么？保罗说原来神的爱激励了我们，所以是神的爱，他这个是我们在教会服侍的动力。所以你只有真正的被上帝的爱所感动，你在教会服侍起来的时候，你是有一个正确的动机，而且呢，你会把你自己摆在一个正确的位置上。圣经告诉我们什么？我们爱，因为神先爱了我们。所以我们是在教会里，我们先学习领受上帝的爱，我们先学习借着圣经我们如何明白上帝的爱，然后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来真实感受他的爱。这样呢，在我们的里面就激发出我们有一个爱神的心，而凭着这样一个爱神的心，你就能胜过骄傲。因为你这样的话，因为你在神的爱的面前，他在十字架上所向你显明的爱的这件事情上，其实你会看到你自己是非常的渺小，你自己其实什么也不是，所以你就理所当然的会谦卑自己，你不会用力的来谦卑自己，而是因为你在这样上帝的荣耀面前，在上帝的爱里面，你就很自然的把你和神的关系摆对了一个位置，你就很自然的看自己呢，按照圣经讲合乎中道。所以弟兄姐妹们哈，我们其实呢，今天我想借着这段经文呢与大家来分享哈，就因为我们教会呢现在其实很缺少同工哈，我们人也不多我们的事情却不少很多时候呢，我们可能会出现就是说这个服事的负担过重啊，我们可能会忙忙碌碌啊，而在忙碌的过程当中呢，我们就忽视了我们服事主的动机，就是我们为什么要服事神。所以借着今天这段经文呢，我想对我们每一位都是一个很好的提醒哈，因为门徒他们不能够真正明白十字架的道理，所以他们就犯下了错误，在路上争论彼此谁为大。那他们这样一个争论，其实就暴露了他们跟随主、服侍主的动机。其实他们跟随主不过是要满足他们自己的野心、他们自己的抱负，还有他们自理里面隐藏的那个骄傲的心。所以主在今天这段经文就教训他们，到底什么是大，到底什么是小。只有上帝认定的大才是大，只有上帝认定的小才是小。不要荣耀自己，不要升高自己，而是相反，降卑自己，像我们的主一样，让神来提升你，让神来升高你。主耶稣呢，他也借着一个小孩的例子告诉我们什么呢？我们应该怎样来服侍他，就是服侍在教会里面一切有需要的人，以及教会的需要就是那个小孩子，而我们服侍他真正的动机就是要荣耀他的名。所以我们务必要明白这个十字架的道理，就是主耶稣为什么要上十字架， 主耶稣为什么要复活，他上十字架是为了你，他以他的死来服侍你，为的是要把你从罪中买赎回来，他从死里复活也是为了你，使你可以有一个复活的生命。他以此来表明他的爱，他是爱你，为你舍命。而我们呢，其实也正是被他这样的爱所感动，所驱动，我们就愿意来服侍他，我们就愿意在这里来荣耀他，我们愿意在布法劳这个地方，这个小小的教会，我们服侍他，我们传扬福音，为的是有一天呢，我们能够得到我们主的称赞，说，来吧，你们这些忠心良善的仆人，可以一起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好，我们一起祷告。主啊，我们感谢你今天这段经文，主啊，愿你的话能够进到我们的心里，愿你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都真正明白我们你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所做的，你十字架的道理是我们必须明白的，是我们可以在这世上得胜对付我们自己的一个有力的法宝。主啊，我们就把我们这个小小的教会再一次的恭恭敬敬的仰望你。主啊，求你怜悯施恩我们，也求你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个服事每一件事情都能够被你悦纳，都是在荣耀你的圣名。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